感谢神，在这里，奉主耶稣圣名说见证哈，现在真的是要传讲神的恩典在我身上彰显哈，我是西元2000年12月初的时候来嘉义教会慕道的，所以那时候开始真正的进入恩典期，婚姻是对一个女性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归宿。但是这个婚姻哈，并不是给我预期中的想象这么平顺哈，也没有很安逸。但是我如果今天我真的是站在这边，第一个真的是因为我先生的，然后我才有办法站在这边诉说神的几大恩典。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呢，其实哈，我真的不相信世上有神。为什么？因为我会觉得都是靠自己。在没有信主之前，因为我们是传统的，我是外省人，然后就是很传统的那个宗教，那我们只祭祀那个祖先而已，并不是像道教佛教那些，我婆婆他们也是。那因为婚后我先生都极想要有做自己的生意，因为他认为上班族哈根本没有办法去改善经济，也没有办法造就子女，所以他那时候就很想做生意啊。因为这样子自己投资经验又不足，所以变成负债，那也整个家庭都拖累了。那时候我们是在中部，因为这样子的状况，所以从中部回来嘉义。那回来嘉义之后，其实因为我的学历本身不高，我只是一个高职，我先生也是高职，那在嘉义地区又不是像中部地区那么好就业，所以当初我们因为脱离嘉义整个就业职场都已经好长的一段时间了。那这段期间，其实回来嘉义之后工作不好找，那我那时候又刚结婚，算是第三年吧，孩子也大了，所以连续就是两个，那也那时候也是顺便回来带孩子。那因为经济上的问题，那不是又有负债的情况之下，其实在生活上真的是非常拮据的，所以就业市场又不是很好就业啊，然后先生又没有固定的工作，因此就是真的是有一餐没一餐的。那我的状况其实我娘家都知道，我爸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你回来吧，家里又不缺你这一双碗筷，你们就回来。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回来嘉义，到现在我真的还是跟我娘家的兄弟姐妹一起住。因为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先生就长久都不回家，他认为说可能是男人的自尊，所以他都不回家的，就经常在外面，那变成是说自尊的问题，导致他就选择了逃避我们母子。那变成是说因为经济负债的问题，然后交友又不慎，所以就到最后我们还是结束掉这段婚姻。那我从我孩子幼稚园的小班的时候，我就自己开始带，依附的娘家生存。那这段期间其实真的还没有真正走入教会之前，其实我真的很想改善我的家庭婚姻生活，所以我就会想尽办法，因为人就是有拜神的本能。那时候精神也不好，家庭经济也不好，然后又带着两个孩子，其实我真的是走投无路啊。人在吼真的是最倒霉的时候，连喝水都会呛到。那时候我遇到一个，就是说因为朋友的关系也认识一个朋友，那他也是真的很倒霉。他的倒霉状况是除了整个家都破碎了，也同时负债2000万。那时候我们两个刚好碰在一起，那就因为他 可能就是做业务的关系，所以他都认识很多的那个诗社的神坛或庙宇。那我也那时候刚从中部回来嘉义，其实就是急于想要改善生活，所以就跟着他到处带着孩子，我就拎个两个孩子到处去庙宇，去诗社的神坛那边拜。结果真的是由于求好心切，那就他们就会教我说，你就要回家打坐，然后念什么心经。那时候我真是很沉迷于打坐跟念心经，就是要改善我的生活，至少说我还可以挽救我先生回来。可是事实上真的是事与愿违。到远近至嘉义县市啊，然后远至南投，到有一天我到跟我朋友去南投的诗社的神坛那边拜，拜到最后是我真的走火入魔了。我的走火入魔是说，突然之间就那个有一股我没有办法去控制的力量，那股力量是说，我就是观世音菩萨，然后来到世间，然后我就是要拯救什么，拯救凡人，然后他就是会控制我说，我的思想好像被绑住，那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我就站起来跟他人当机起当安呢吼，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然后跳不住哦。那时候我头脑很清醒，但是我没有办法去控制我自己。那我那时候也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宗教信仰，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很惊慌，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时候我真的很害怕，想停又停不下来。到最后，因为那个是诗人诗社的神坛吼，那个对方是夫妻两个，太太都是一直在下面做完，因为我那时候是带着两个孩子过去。那他太太就是帮我们准备晚餐，那突然之间好像听到楼上乒乒乓乓的声音，他就上来看。那时候我突然之间看到他太太之后哈，我就会那个眼睛哈张得好大，然后就斥怒他说，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可以上来？就对了，我是观世音菩萨。那时候我在想说，我为什么会讲这些话？其实我头脑很清楚，可是我嘴巴没有办法去控制我自己。然后我的所有的肢体动作也没有办法去约束下来。到最后经过了好像快一个小时之后，我的身体也累了，然后精神也虚脱了，那时候才停下来。可是因为就这一件事情之后，我整个的精神，我整个的生活跟那个所有的那个工作都其实都完全脱轨了。那脱轨的情况之下，也让对方的那个夫妻失和了。他如果说，我去，他是从哪里带一个两个女性上来哈，做这些很奇怪的动作？可是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就是邪灵。现在我想起来，真的是邪灵。但是后来之后，我就会有一股声音在我耳边哦，一直跟我讲说，你不用烦恼，你也不用去担忧，多久之后就有人会拿钱给你当生活费了。然后什么事情、什么时间会发生什么事？我在想说，奇怪，我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我也很害怕，但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去处理。我也不敢跟人家讲，因为我会觉得说我是不是神经病？然后我会觉得我是不是有一点，那时候的感觉是我很不正常，但是我的理智那时候也很肯定的告诉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很对的，因为我算是蛮理智型的。那我会觉得是说，人如果没有努力，没有收获，没有勤劳耕种的话，其实他完全都没有收获的。所以因为这一句话，我会觉得他好像不对。然后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严重到我一个有一天是我国中的同学打电话，就是一个晚上打电话来找我，因为我们十几年都没碰面。我刚从台中回来，是八十一年回来嘉义的。那我跟我同学好十几年都没碰面了，然后他有一天打电话，那时候就那一阵子他打电话来找我，就跟我讲，就我们就在聊天，但是那时候好像就是有一股思绪， 我也没有办法去刻遏止下来，然后我就有办法去跟他讲说你目前的状况，还有他的在婆家所受的委屈跟折磨。哦，我同学好奇怪，就在电话的那一头哭得稀里哗啦。我想说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也没那时候我也不知道那个也是邪灵，我也没有办法停顿下来。那我会觉得说怎么会这个样子，那一时阵真正真的是投诉无门啊。但是我会觉得我这样是不对劲的，因为孩子都在我身边，那我也要求他们，那时候很晚哦，都差不多十点多，他们写完功课之后我都会要求他们写心经。那我们家那个龙群哈、啊、就很莫名其妙说为什么要，我都是那时候真的很急于要改善我的生活，那我就要求他写心经，他就会觉得为什么要写心经，然后不写的时候都会被我骂。那我真的那时候就是有一点真的是走火入魔，包括自己在家都没有办法去理性的思考，也影响到整个工作。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到那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这个状况好像是不对。那我的方法就是人不是，就像我刚刚讲的，人没有工作是没有收入的，没有努力的心情跟做事没有的。那我会觉得这个声音不是，然后我就一直用理智告诉我自己，骑车的时候说不要去相信这些事情。那到最后我只告诉我一句话，就是说人你走吼天你看，我在做什么，因为我没有去伤害任何人，可是我今天所有的一切为什么都落在我身上，我觉得很不公义也很不公平，但是神真的有在看。我因为凭着这一句话，我就告诉我自己，世上真的没有神，只有我自己，因为只有我活下来，我的孩子才可以生存，也只有我的孩子可以继续走这条路下去。那时候我就将近一年的时间都没有信仰，真的完全都没有信仰。我觉得那个信仰对我来讲是一个假象的。到最后有一天，我们那个龙群哈，我们龙群是在小一的时候告诉我说：“妈妈，我觉得你好奇怪。”我说：“为什么呢？我觉得好奇怪。你们大人真的很奇怪。那个观世音菩萨是木头刻的，你为什么会去拜他？”突然之间，他就问我这一句话。那我在想说，我们是传统的信，也不是算传统信仰，我们只有纯粹的祭祖。那他就口中就跟我讲出这一句话，我就跟他回答，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要，他有问我一定要回答。那我就跟他讲一句很愚昧的话，就说因为我们中国人吼五千年来就是这样子拜，拜久了那个木头应该会有灵性，所以我们就要必须去拜他。所以我那时候的回答是这样子，他问我的问题我就是这么跟他回答啊，因为我也没把他放在心上，因为我没有接触到基督教。我的观念基督教是从电视是去看的，因为我觉得基督教的所有的行事风格非常的正派，而且很和善，所以我第一个基督教我不会去排斥，但是我家就不是基督教了。那他问我这句话之后，我觉得真的也是神在开路，因为我跟他回答，并回答之后我也没放在心上，因为我觉得我的现实生活是很极大的愁苦，我需要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东西。那借由这句话之后，我也没把它放在心上。过了不久，其实我的工作都一直不是很顺的。那因为我觉得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要，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做。那回来嘉义之后，工作不好找，相对了我就去从事补教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不会教孩子，那我就从补习班去教小朋友，之后我才会回家带我的孩子。可是精神跟现实还有跟实际我所想象的是真的有落差。不过就是后来就是我陪着孩子在成长，然后所以孩子在从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去学校当志工妈妈。到国中那时候也认识了我们现在教会的红玲姐妹，她也是我们是一个义工的那个 义工妈妈，一个团体的义工妈妈，因为我们也好，因为我们做的单位都是不一样，所以将近快一好久都没有碰面。直到有一天，那个红女碰到我说：“秀玉啊，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在想说，我还好哎，没有什么大碍哎，因为我只是工作不顺啊，其他的其实我都是压抑着，但是我的精神跟脸色完全都变了，可能那时候变的是啊，真的好像邪，就是邪灵。你有一段期间就是因为邪灵的上升，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可能给人家感受不是很正派的。后来我觉得后来我们之后嘘寒问暖之后就分开了。在隔没多久之后我又没工作了，因为我觉得我的情绪不稳定，然后我的急于我的付出跟我的收入，我觉得好像不成正比，我觉得老板好像都在抠我，所以我的工作都是这家换过之后就换一家。那因为这样子持续，虽然是同行，同样是本那个补教，但是我都换了好几家。到有一天红女又碰到我，那时候我真的是没有工作。红女就跟那时候他们是跟志豪还有那个建良他们组合那个迪士尼的公司，那叫我进去，我说好，那我也进去，反正没工作嘛，就蒙着啊那个店。结果进去吼，进去之后真的是走入了基督徒，基督的那个南宫，因为全部都是基督徒嘛，都是这我们教会里面的姐妹嘛。那我就走进去了之后，真的就开始领受神的恩典。我慕道到受洗其实不到三个月，真的很快啊。然后因为他们都是福音组嘛，所以他们的本分就是要传福音啊。我的耳根子是真的比较软，有那个他们红女她跟智秀姐他们在邀请我的时候，其实我第一次是排拒的，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信仰跟红女他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而且我娘家婆家那时候都不是信主，我会觉得说我好像是异类，所以我把它推掉了。那可是神还是不放弃我。红女在第二次跟我在邀约的时候，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也跟他拒绝了两次。到第三次的时候是真的不好意思才走进教会的，是因为不好意思然后走入教会。那时候我的孩子其实是一个二年级，一个二年级，一个三年级。那他们的因为两个都是男生，所以我很担忧的是在孩子的青春期，我一个妈妈要带两个只差一岁的，而且又是男生，对我来讲的那种教育是很大的那种重担就对了啊。然后我走进教会之后，因为我曾经有走偏了，那红女他们就包括智秀姐都跟我讲说，其实我们的信仰哈，你可以去求证，你可以去体验，然后你一定要去查询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时候我的感觉是说，哎，他的信仰，他的宗旨其实跟我们的传统信仰是真的有不一样。因为我的观念是说，你既然是神的话，应该没有所禁忌，而且你是很高尚的，而且是在上面的。那我所想要的，我所需求的，应该我们是平民百姓，应该都是不会去计较这些。但是传统信仰这些会有所禁忌，比如说厕所啊，还有女性的那个每个月的那个禁忌呀、啊。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信仰其实我就觉得在打很大的折扣。但是我进来教会之后，我想要知道的所有的禁忌是真的在这边没有吗？他们就给我一个答案，说是真的没有。而且哈，他还跟我讲一句话说，你还没有开口之前哈，他就知道你需要了。而且这个信仰是我的，我所体验的，不是你唐修玉的，你为什么不要自己去证实？那时候就志豪跟红玲还有智秀姐，他们就会这样一直跟我讲。那时候其实是真的神派了他们这几位天使在我身边拉，因为我可能就是带一个，我一个女性带两个孩子，两个小萝卜头， 可能就是给人家感觉就是刚很软弱啊，很弱势就对了。然后那时候我会觉得怎么讲，那时候就是因为神的恩典开始慢慢给我，那我竟然说好，那我就答应他们礼拜六来守安息日。那其实我走进来教会时，我会觉得很怎么讲，很讶异，因为那时候在外面招待是秀芳姐跟秀芬姐，他们就很关心的，很在问，居然问的是，他们没有厉害的那个，没有像外面社会上那种心机，然后就很存心的关怀你，然后问候你。我就想，哎呦，这个地方怎么跟外面的社会完全不一样？好像是很和善的，然后也没有瞧不起我。那时候我重点是因为我真的很，应该在现在来讲是很自卑的，但是他们没有瞧不起我，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对我一视同仁，所以那时候我会觉得很安心。那他们就跟我讲说，你不相信你就去求证。我想说要怎么求证，你就回家祷告啊。好，我在想说回家祷告，我回家也可以祷告。他说对，无时无刻都可以祷告。那就因为冲着他这句话就回家无时无刻的祷告。那其实我真的是在求证啊，孩子只要每天晚上他们把他赶上床之后，就九点多之后我就开始祷告。那我祷告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在想说我们这边怎么都没有那个偶像，然后就是只是说你跪下来，然后就这样子祷告，然后就奉主耶稣的圣名哈利路亚，不断的赞美主耶稣，就这一句那么单纯的一句话，我想说那个可能是假的。所以因为这一句话是假的话，我就真的跪下来祷告啊，没有任何的方位问题，我就真的是跪了。那我刚开始的时候是真的很专心祷告，非常专心。他说你的杂念都不要去想，你只要专心祷告就好。我就很认真的听，也很认真的做。那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过去，直到有一天我突然之间舌头颤抖，然后那时候那种感觉是我很害怕，我是不是又走火入魔了，舌头颤抖。然后过了不久眼泪两行直流，我想说奇怪，我为什么会又变成这个样子？因为三更半夜十一点多了，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可是因为有前车之鉴，所以我那时候就会想说啊，差嘛没安暖的点，然后我就会赶快站起来，因为我不知道圣灵跟邪灵怎么去区分。可是我会觉得我的心儿又有怪异了，那时候我很害怕，我又站起来，这边前后走，所有的屋内都绕来绕去，绕了好将近一两个小时，然后眼泪一直流一直流。可是那时候的感受跟之前那种邪灵上升的不一样，因为我会觉得说我的眼泪流下来是好像感觉是在舒压，然后把我心里所有的污秽慢慢慢慢的流出来。那流到快要哭了一两个小时之后，然后我就可以控制我自己的情绪了，也控制我的理智了，就停下来。就当我停下来的时候，是心中是和平的，没有很多的惊慌，也没有很多的恐惧。那时候我会觉得说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啊？因为我曾经有偏过，所以我到教会之后我都不敢跟任何人讲，包括红领他们也都不讲，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就来动这工，好像没什么事，又没有发生了。然后那种感觉我都一直把它压下，只要每次祷告我就会把它压下来，用正腔字句的哈利路亚赞美主也是一直讲。那他们就是可能我带两个孩子非常明显，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会跟我讲啊，你安息日的时候你要来前面祷告求圣灵。我说好，我就所以我几乎是每一次来教会聚会的时候都是在前面祷告。那祷告的时候，那时候是林章伟传道注目，所以他就跟我讲，那时候是应该是第六个星期吧，还是第五个星期，就一个多月。然后就是宣布说我得到圣灵。我在想说啊，原来这个就是圣灵啊，那跟我在家里的那种状况是一样的。那我回头一看的时候，我觉得发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看到我得到圣灵，好像无比的那种怎么讲，跟那种高兴。我就想说哎，这些人怎么那么特别，我得圣灵 你们为什么那么高兴？可是我现在有办法，有办法去体验说，人家当传道宣布哪一位得到圣灵，其实我们真的心中是真的很喜乐。那因为这样子之后，神知道我的软弱，也知道我的需求，也知道我的弱缺点在哪里，所以我两个孩子到现在都没有得到圣灵，因为我得到圣灵，所以我在得到圣灵之后，我每天真的都是靠神而活的。我除了我睡着没有意识之外，熟睡几乎我睡觉的时候也抓住主，然后骑车的时候也抓住神，睡觉的那个吃饭的时候也抓住神，然后走路的时候也抓住神，只要我头脑清醒的时候，真的24小时我都抓住神。因为那时候怎么样，我的感觉是说，如果我没有去抓住这一个浮抓住神的话，我真的很害怕，就像在海中的浮木上下的飘落。所以那时候给我的感受是，我抓住神之后，我才会有安全感，我才会知道我下一步怎么去走，我才会踏得很走得很踏实。哎，因为这样子，我进来教会，其实第一个是因为我是因为孩子而走入教会的，因为我会觉得说，我现在不好好的教他，以后我年老了，我会跟我婆婆一样，因为孩子，然后就这样子一辈子愁苦到死。所以我会觉得说，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要，所以只要他上小学、上国中，我一定会陪。包括在教会的时候上宗教教育课程，我一定会陪，然后我都会要求我自己以身作则，我要做给孩子看。重点是因为如果我没有这样子做，其实我妈妈不要跪完，就是没有目标，然后也没有能力，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这样子的做是应该的，那时候的感觉是应该要这样子做。再就是说，其实我真正的恩典是来自于宽恕，因为我们母子三人呢，其实真的是被我先生遗弃的。那我会觉得说，这种伤害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只是我比较有正面的思考，白天我都不会去想，可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梦中惊醒的，都所以几乎是长期的失眠状态。那因为都会，因为其实我的状况没有几个弟兄姐妹知道我的状况，其实我也没有怎么常讲，所以其实我在我的过程当中就会觉得说，我自己就快要不行了，然后我会借由其他的那个传道跟弟兄姐妹说，我会听到一些证件说，啊，你就是祷告嘛，你祷告完也没有什么，神也就是没有人帮我帮你，可是神会帮你，可是怎么办，就是只有祷告。那时候我在想说，我现实生活都过不下去，我怎么祷告，我怎么祷告得下去？因为我会觉得说，祷告是一个很虚无的东西。所以每次在讲到说什么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需要的他都会加添给你。其实当初我信主的时候，我不觉得，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已经没帮他家，只要我一直祷告，我会觉得真的实在有一点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哪来的那个？所以我抓着这一句话问了好多人：先求神国神义的意义在哪里？可是真的走到我今年是第11年，我整个过程走过来是真的，只有祷告才可以帮助彻底的改变。那我除了抓住神之外，随时的祷告，再就是我就是因为祷告完之后，就变成说我的工作还是一样照做，所以我那时候的工作其实很好找，只要我一间也无走，然后我就会隔一天我就马上又有工作。其实我后来我是真的都没有间断。那我现在是想起来，是因为神真的是一直在帮我开路，他都知道我的需要跟我的软弱啊。我的唯一做的方法也只有两个字：祷告。因为祷告这两个字是李彰伟传道教我的。因为我在受洗的时候， 我问他一句话，我说我受洗之后我的生活会不会，我现实生活会不会改善，他只跟我讲一句话，不可能。我会想说不可能，那我信这个神干嘛，我那时候是这么想啊。后来就是他就跟我讲一段话，到现在这一段我都会时常拿起来跟我们的慕道者跟出信者勉励。其实他就说，他就跟我讲说，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你的眼光其实在，比如说这块是一个石头，我还没信主，我的眼光是在石头前面，但是我受洗之后，我的眼光是在石头后面的好几倍，甚至包括它可以改变你的生命，得到永生。那时候我会听了，就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指引。可是因为这样子，我抱着质疑的态度慢慢去求证，那求证的也只有两个字，祷告。那我会觉得很好用，是因为我觉得真的我在祷告当中，神不断擦拭我的眼泪，不断当在这个祷告当中也不断更改我的那个思想。其实我没有很多的时间在读经祷告，那读经，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是照顾别人的孩子，所以我自己的孩子根本没有时间照顾。等我要回家照顾的时候，是已经真的很虚脱了。感谢神，那神借由我的身上去给孩子很大的恩典。其实我们两个孩子的恩典是真的很大，也没有行为偏差，也没有变坏。那他们的本分他都知道要做什么，因为我回家真的都很累了，他只是说把功课做好，然后每个礼拜跟着我来教会。那我都要求，因为我所有弟兄姐妹跟传道给我们的观念就是说，你要守安息日，即使在重要的关卡你还是一定要守安息日。所以我都会坚持我的孩子学校有活动或者是补习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也没补习，然后就是一定要坚守持守安息日。那变成说神在我身上给我孩子的祝福非常很大，小学、国中、高中都是刚好进入这几所学校都是校风最好的时间，然后遇到很好的老师。那因为这样子我节省了很多补习费，所以我会觉得说当我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一个月的薪资才21,000的时候，可是你知道吗，我有存到钱呢，我的钱是怎么存的我都不知道，但是我有存到钱。那可是我现实的生活还是一样很平安也很喜乐。那时候我正式进入恩典的期间，是其实真的是来自于宽恕，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几乎因为我先生的状况导致我们伤害我们母子三人，我是其实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承受。那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三天不好每个会惊喜到有一天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这样子下去其实不行的，因为我如果没有活不下去，我的孩子觉得真的活不下去，那我一定要救我自己。那我怎么去救？突然之间有一个念头闪过，就是说我一定要去包容我先生，我一定要去宽恕他，我要去原谅他。其实我原谅他我才能救我的心，我才能活得走得下去。而且我那时候也感觉说我一定要帮我先生祷告，求神去怜悯他，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就那一个念头闪过一秒钟之后，感谢神，真的很感谢神，我的心整个都那种仇恨突然之间消失了。那我的那时候开始真的才是进入恩典期，就是工作、孩子的教育包括我的社会的补助，其实真的都非常平顺。别人找不到工作，可是我堂秀就找得很快。然后我在工作职场当中，其实我也很深得我的那个雇主的信任。所以其实我这样子的一路走过来，真的只有三个字：感谢神。我付出的比别人少，可是我相对的恩典比别人多。那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教会那时候都做很积极做那个福音，那我们做了福音，我都会带着孩子出去，包括那个家基的那个福音步道，还有一些只要是唱诗的，我都会带着孩子。那 变成是说，我真的这十一年来，我完全生命改了。那我的整个人生的境遇，真的越来越怎么讲？越来越属神的世界了。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别人没有办法忍的，其实我都有一个念头，我都想说我要为基督而活。那时候的那种再怎么受大的那种屈辱哈，跟不公平的待遇，其实真的一扫而空。相对的，我的孩子的所有的学业都非常的平顺，所以我会觉得是说，因为这个信仰是当初是我真的是很单纯的走踏跨进来，那到现在我的孩子两个现在都上大学了。两个都在台中，也很平安。然后每个礼拜虽然只有走半天，可是他每个礼拜一定会去教会。然后回来的时候，至少说他还是很乖。在我娘家的父母眼中，他们两个孩子，我两个孩子真的是很乖。然后站在我婆家的立场来讲，其实神给我孩子很大的祝福是。他们跟他们不一样，他们至少有受到高等教育，然后至少说他们再来的出路是往哪里去。那相对的，我会觉得说我今天持守在我带孩子的这个信仰当中，我会觉得是说在我娘家跟我婆家，他们会觉得说我有怎么有那么大的毅力。其实我会很肯定的讲说，弟兄哈，真的是神给我很大的生命力，那我持守下去。所以其实在我孩子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上大学之前，其实我真的是靠祷告抓住神，然后相对的孩子的教育是顺着感觉走。那我会只要觉得是说他什么时间我会给他做什么事，那也凭着信心，我真的是凭着信心，然后就这样子逐步的走下去。到现在其实我的生活真的是，我会觉得说我会越来越好。那感谢神赐给我真的所有这一切的福分。如果当初没有因为怀疑，因为单纯，然后因为靠着祷告而走下去的话，其实我真的不会站在这边。感谢神，所以今天在这边说我的见证，其实是真的是一个起头而已。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然后我真的是很重视这份信仰，又会觉得说我在世间上真的这么苦了哈，我死了哈，我绝对不要还要下入地狱去。所以我其实我真的因为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还持守在我的信仰上。感谢神，今天就做见证做到这里，愿荣耀归给天上真神，阿门。